《红楼梦》卷四十八，滥情人情物思游意，慕雅女雅集苦吟诗。话说薛蟠听见如此说了，气方渐平。三五日后，疼痛虽愈，伤痕未平，只装病在家，窥见亲友。展眼已到十月，因有各铺面伙计内有算年账要回家的，少不得家里置酒饯行。内有一个张德辉，自幼在薛蟠当铺内揽总，家内也有了二三千斤的过货，今岁也要回家，明春方来。因说起今年纸扎香料短少，明年必是贵的。明年先打发大小上来，当铺里照管照管。赶端阳前，我顺路就贩些纸扎香扇来卖，除去关税花销，亦可以剩的几倍利息。薛蟠听了，心下忖度，如今我挨了打，正难见人，想着要躲避一年半载，又没处去躲，天天装病也不是事儿。况且我长了这么大，文不文武不武，虽说做买卖，究竟等着算盘从没拿过，地土风俗远近道路又不知道，不如也打点几个本钱，和张德辉逛一年来，赚钱也罢，不赚钱也罢，且躲躲羞去，二则逛逛山水也是好的。心内主意已定，至酒席散后，便和气平心与张德辉说之，命他等一二日一同前往。晚间薛蟠告诉他母亲，薛姨妈听了虽是欢喜，但又恐他在外生事，花了本钱倒是莫事，因此不叫他去，只说
你好歹守着我，我还能放心些，况且也不用这买卖，等不着这几百两银子用。
薛蟠主意已定，哪里肯依，只说天天又说我不知事物，这个也不知，那个也不学，如今我发狠把那些没要紧的都断了，如今要成人立事学习买卖，又不准我了，叫我怎么样呢？我又不是个丫头，把我关在家里何日是个了手？况且那张德辉又是个有年纪的，咱们和他是世家，我同他怎么的有错？我就有一时半刻不好的去处，他自然说我劝我，就是东西贵贱行情他是知道的，自然瑟瑟问他何等顺利，倒不叫我去。过两日我不告诉家里，私自打点了走，明年发了财回来才知道我呢。说毕赌气睡去了。薛姨妈听他如此说，因和宝钗商议，宝钗笑道，
哥哥果然要经历正事倒也罢了，只是他在家里说着好听，到了外头旧病复发，难拘束他了，但也愁不得许多。他若是真改了，是他一生的福，若不改，妈妈也不能又有别的法子，一半尽人力，一半听天罢了。这么大人了，若只管怕他不知世路，出不得门，干不得事，今年关在家里，明年还是这个样， 他既说得名正言顺，妈妈就打量着丢了1800银子，竟交与他试一试。横竖有伙计帮着他，也未必好意思哄骗他的。二则他出去了，左右没了助兴的人，又没有倚仗的人，到了外头，谁还怕谁？有了的吃，没了的饿着，举眼无靠。他见了这样，只怕比在家里省了事也未可知。
薛姨妈听了，思忖半晌，道：“
倒是你说的是，花2个钱叫他学些乖来，也值。”
商议已定，一宿无话。至次日，薛姨妈命人请了张德辉来，在书房中，命薛蟠款待酒饭，自己在后廊下，隔着窗子千言万语嘱托张德辉照管照管。张德辉满口应承，吃过饭告辞，又回说：“14日是上好出行日期，大师兄即刻打点行李，雇下骡子，14日一早就长行了。”薛蟠喜之不尽，将此话告诉薛姨妈。薛姨妈便和宝钗、香菱，并2个年老的妈妈，连日打点行装，派下薛蟠之奶公老苍头一名，当年安氏旧仆二名，外有薛蟠随身常使小厮二名，主仆一共6人。雇了3辆大车，单拉行李使物，又雇了4个长形骡子。薛蟠自骑一匹家内养的铁青大走骡，外备一匹坐马。诸事完毕，薛姨妈、宝钗等连夜劝诫之言，自不必备说。至13日，薛蟠先去辞了他母舅，然后过来辞了贾宅诸人。贾珍等未免又有践行之说，也不必细述。至14日一早，薛姨妈、宝钗等直同薛蟠出了仪门，母女2个4只眼看他去了，方回来。
薛姨妈上京带来的家人不过4、5房，并2、3个老妈妈、小丫头，今跟了薛蟠一去，外面只剩了1、2个男子。因此薛姨妈即日到书房，将一应陈设玩器并帘帐等物进行搬了进来收住，命2个跟去男子之妻一并也进来睡觉。又命香菱将他屋里也收拾严谨，将门锁了，晚间和我去睡。宝钗道：“妈妈既有这些人作伴，不如叫菱姐姐和我作伴去。我们园里又空，夜长了，我每夜做活，越多一个人，岂不越好？”薛姨妈笑道：“正是，我忘了，原该叫他同你去才是。我前日还和你哥哥说，文性又小，倒三不着两的，因而一个人不够服侍的，还要买一个丫头来你使。”宝钗道：“买的不知底里，倘或走了眼，花了钱事小，没得淘气，倒是慢慢打听着，有知道来历的，买个还罢了。”一面说，一面命香菱收拾了亲入妆帘，命一个老妈妈并珍儿送至恒芜院去，然后 宝钗和香菱才同回园中来。香菱向宝钗道：“
我原要和太太说的，等大爷去了，我和姑娘作伴去。我又恐怕太太多心，说我贪着园里来玩，谁知你竟说了。”
宝钗笑道：“
我知道，你心里羡慕这园子，不是一日两日的了，只是没个空，就每日来一趟，慌慌张张的，也没趣儿，所以趁着机会，越发住上一年。我也多个作伴的，你也碎了你的心。”
香菱笑道：“
好姑娘，趁着这个功夫，你教给我作诗吧。”
宝钗笑道：“
我说你得陇望蜀呢，我劝你且缓一缓，今儿头一日进来，先出园东门角，从老太太起，各处各人你都瞧瞧，问候一声，也不必特意告诉他们搬进园来。若有提起因由的，你只带口说我带了你进来作伴就完了，回来进了园，再到各姑娘房里走走。”
香菱应着才要走时，只见平儿忙忙地走来，香菱忙问了好，平儿只得陪笑相问。宝钗因向平儿笑道：“
我今儿把他带了来作伴，正要回你奶奶一声。”
平儿笑道：“
姑娘说的是哪里的话，我竟没话答言了。”
宝钗道：“这才是正理，
殿房有个主人，庙里有个住持，虽不是大事，到底告诉一声，就是园里做羹上夜的人，知道添了他两个，也好关门候户的了。你回去就告诉一声吧，我不打发人说去了。”
平儿答应着，因又向香菱道：“
你既来了，也不拜一拜街坊邻舍去。”
宝钗笑道：“
我正叫他去呢。”
平儿道：“
你且不必往我们家去，二爷病了在家里呢。”
香菱答应着去了，先从贾母处来，不在话下。且说平儿见香菱去了，便拉宝钗巧说道：“
姑娘可听见我们的新闻了？”
宝钗道：“
我没听见新闻，因连日打发我哥哥出门，所以你们这里的事一概不知道，连姊妹们这两天没见。”
平儿笑道：“
老爷把二爷打了个动不得，难道姑娘就没听见？”
宝钗道：“
早起恍惚听见了一句，也信不真，我也正要瞧你们奶奶去呢，不想你来。又是为了什么打他？”
平儿咬牙骂道：“
都是那什么贾雨村，半路途中哪里来的饿不死的野杂种，忍了不到十年，生了多少事出来。今年春天，老爷不知在哪个地方看见几把旧扇子，回家来看家里所有收着的这些好扇子都不中用了，立刻叫人各处搜求。谁知就有个不知死的冤家，混号都叫他做石头呆子，穷得连饭也没得吃，偏他家就有20把旧扇子，死也不肯拿出大门来。二爷好容易烦了多少情，见了这个人，说之再三，他把二爷 请了到他家里坐着，拿出这扇子来略瞧了一瞧，据二爷说，原是不能再得的，全是香妃、棕竹、麋鹿、玉竹的，皆是古人写画真迹。回来告诉了老爷，便叫买他的，要多少银子给他多少。偏那石呆子说，我饿死冻死，一千银子一把我也不卖。老爷没法了，天天骂二爷没能为，已经许他500银子，先兑银子后拿扇子，他只是不卖，只说要扇子先要我的命。姑娘想想，这有什么法子？谁知那雨村没天理的听见了，便设了法子，讹他拖欠官银，拿了他到衙门里去，说所欠官银变卖家产赔补，把这扇子抄了来，做了官价送了来。那石呆子如今不知是死是活。老爷问着二爷说，人家怎么弄了来了？二爷只说了一句，为这点子小事弄得人家倾家败产，也不算什么能为。老爷听了就生了气，说二爷拿话堵老爷，因此这是第一件大的。这几日还有几件小的，我也记不清，所以都凑在一处就打起来了，也没拉倒用板子棍子，就站着，不知他拿了什么，混打了一顿，脸上打破了2处。我们听见姨太太这里有一种药，上棒疮的，姑娘寻一碗给我呢。宝钗听了，忙命莺儿去找了2碗来与平儿。宝钗道，既这样，你去替我问候吧，我就不去了。平儿向宝钗答应着去了，不在话下。